现在我们还有十七章很短，我们把它结束十七章为止。好，请看十七章。十七章这章讲什么？这讲的侍奉的圣洁。十七章神再次强调以色列人在献祭侍奉上要圣洁，所以这章就讲献祭侍奉的条例，就怎样圣洁的一个条例。现在我们看本章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我讲就是为了保持以色列百姓他们进了迦南以后在信仰上的纯正，免得他们这个落入异教的侍奉当中。因为迦南人也好，过去的埃及人也好，是吧，他们的侍奉是异教的侍奉，献祭也献祭献给鬼魔的，是吧，随处献，哪好哪献。但是这一章圣经特别讲的献祭侍奉的圣洁的条例应该怎么献。所以一节到九节是第一段，那就是说祭司全民都当严守献祭侍奉的定例，在神那里有一个定例，就应该怎样献祭，怎样叫侍奉，就神有个规定那么这章圣经呢，这第一段里面我们可以参考申命记十二章，申命记十二章所以这里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说在献祭的时候，不管你宰牛宰羊，你在营内还是营外，你必须把你要宰的这个要带到会幕的门口免得流血的罪就归到你身上。为什么到会幕门口？因为立位祭的时候已经是会幕建造好了，会幕建立好了以后，那么应该来到会幕侍奉神。会幕门口只有一个祭坛，祭坛没有两个，所以已经规定了，已经设立了，这会幕已经立起来了，那个侍奉就应该按照会幕的样式来侍奉神，那就要到会幕门口。会幕门口的意思到祭坛那里去献祭，你不能哪好哪见，自己看中的那些。那会幕门口也说明那就是以色列他们在旷野的行军当中，你不能我在旷野我哪好我就献，不可以，你要来到会幕门口，强调会幕的门口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所以我们看第二节，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牛宰羊或者山羊，不去宰于营内或营外，如果没有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在那人身上，他流血的罪，他因为流了血所以就从民中剪除所以就什么叫会幕门口，就要从门进入会幕门口，就是主就是羊的门你今天你的侍奉你要从门进入你要在十字架，因为会幕门口祭坛就代表十字架祭坛就是十字架，也可以说在神指定的那个地方，就是在神旨意中的侍奉在十字架那里的献祭，你才蒙悦纳。这是在旷野，但是进了迦南以后，那就是申命记十二章了。申命十二章如果我们看的话，就反复的讲一个道理，就献祭的时候你要指定在哪里，在神选择的地方，就进了迦南美地以后，神选择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献殿圣殿已经建好了，那你不能随便想在哪献祭在哪献祭所以什么叫秋坛？秋坛的献祭，秋坛的侍奉，就是私意的侍奉，仁义的侍奉，什么地方都可以，因为秋坛原文就是高地，哪高哪有青翠树下咱们就来献祭所以这样的献祭是根本神不悦纳的所以这是要在会幕门口，否则的话那你要从民中剪除，你的侍奉不能悦纳，而且你都没有份，这是为要使以色列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以耶和华的面前交给祭司献以耶和华为平安祭所以说这要点交给祭司，因为会幕门口祭司在侍奉神，是吧，侍奉神，交给祭司意思也就认罪悔改使你得到平安，使你的祭能够蒙神悦纳，祭司就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这里讲到平安祭，因为平安祭的特点就是特别是所有的脂油要献给神，是让神满足让神悦纳的，血要洒在会幕门口，接着 耶稣为我们流血，使你得平安，得永生。所以底下啊，禁止的是什么？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随从的鬼魔，这要说你们世世代永远的定力，就是在信仰上不能有偏差，这是非常严肃的。你在哪里献祭，表明你的信仰，你信仰的根据什么？为什么说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呢？因为在历代下十一章十五节讲到耶律潘安，代下十一章十五讲耶律潘安献祭，就是献祭给鬼魔。鬼魔原文就是公山羊，他那个公山羊是随便想拿来就献祭啊，所以耶律潘安是把人走到邪路啊，领人归己啊，献祭给鬼魔，是吧？所以第八节说，你要晓谕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如果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那就说明你在神旨意以外你高举的东西，神旨意以外你强调的是什么？你不是在十字架的根基，所以会幕门口代表十字架的根基，唯独耶稣永远耶稣，你不能十字架以外你去强调什么，去高举是什么。所以保罗啊，我们看一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保罗在辩证这个福音的时候，一个是加勒太书，一个在林后，林后第十一章，保罗当时责备当时的这个有人另传一个耶稣，保罗说不是我们所传的。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有三个另外，三个另，我们看第四节，林后十一章第四节，他说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传的，哎，他也讲耶稣，他说他也是耶稣教，但是他传是另一个耶稣，或者另受一个灵，假冒的圣灵啊，不是我们所受过的，或者另一个福音，啊，现在也有啊，新派福音，啊，基要派跟新派就完全不一样，是吧？社会福音，是吧？另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就绝对不能容让。这就是你不在会幕门口献祭，你这些个祭神不悦纳。不但不悦纳，而且把你从民众要剪除，神要彻底啊，这个、啊，这样的话，神彻底拒绝啊，这样的事情就证明神根本不喜欢啊，这就是这个一节到九节啊，两个不可以，一个不可以献祭给行邪淫随从的鬼魔，还有不可在自己看重的地方献祭，是吧？所以以色列无论你献平安祭献燔祭，你都要带到会幕门口，免得怎么样，免得你从民中被剪除。剪除的意思就是你在以色列会中没有份，恩典中没有份，救恩你没有份啊！所以这是很严肃的。所以我们今天一定不能离开十字架的根基啊！我们献祭就是为了认罪悔改，使我们得平安，使我们自己蒙恩，叫别人蒙恩，是吧？所以在本章里是说会幕门口，在申命记十二章里面是讲到你们进了迦南美地以后，那就应该在神选择留名的地方，那是反复的讲了很多次。这是一段，下面后面一段最要紧的讲禁止吃血，那这一段你讲的最清楚啊，因为在别的地方神也常常讲到你们不可以吃血，要把它倒了像水一样倒在地上。十节到十六节我们看这一段，十节到十六节也可以说这一段就回答了为什么不可以吃血现在有些神学派里面也有可以吃血，随便吃血说在新约时代可以，其实新约旧约时代都告诉我们不可以。挪亚出了方舟以后，神给他们定义一个条例，你们可以吃肉，但是肉不能够带着血吃不可以吃血也不可以随便的去杀人害人。因为什么？因为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就说明血是多么的代表什么，代表人的生命我们现在看第十节开始，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人变脸。你看连外人都不可以，你寄居在以色列当中，你就要守着以色列的这个律例典章你吃的话神像变脸， 把他从林中捡出。因为什么？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后面一段也在强调了，一条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所以血是代表一个人的生命，一个活物，任何一个活物都是如此。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生命赎罪，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一就是血里血是代表生命，生命是在血中。第二是这个血，神说可以为你们的生命赎罪，血可以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够赎罪。因此，所以旧约里就是牛羊的血、斑鸠雏鸽的血都可以赎罪，所以不能够吃血。一，血里有生命；第二，血可以赎罪。十二节，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如果打猎得了所吃的禽兽，要放出他的血，然后还得用土来掩盖，免得别人吃，让你放了血你才可以吃。十四节，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是在血，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凡吃刺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必不接近到晚上。因为你撕裂的可能你没有放血嘛，致死的血没放出来啊，结果这个肉你带血吃了，你就不洁净。那怎么办？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洗身，到了晚上才没洁净。但他若不洗衣服也不洗身，又随便吃血，必担当他的罪孽，这就有罪了担当他的罪孽你这样你就误会了吧，你就得影响了全体，是吧？那么我们知道，在列祖的时代，那就是创世纪第九章，第九章啊，就是第一次提到亚挪亚出了方舟以后啊，第九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看一下，三节四节，九章三节四节，凡活物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出了方舟了，可以吃肉了，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蔬菜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就不能带血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前面不可吃血，后面也说你不能流血，所以这是双重的意思，不可以吃血，因为这个什么，这个血是代表他的生命嘛，你不管是牛啊羊啊是什么的，是不是？第二个就是说，你不能流人的血，就是你要看重这个生命，是活物的生命，人的生命。如果这样的话，神说我必讨他的罪，就像个人弟兄也是如此。因为你流人血，你的血也被人流，那么就杀人了嘛。你流人血，你不是杀人，你害人但结果你也被杀。为什么不可以？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所以这就是在旧约时代是这么清楚规定。那么新约时代呢，我想就一处圣经就可以了，使徒行传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八二九，那就耶路撒冷总会开会以后他们规定的因为这个格里派不是下去以后下到安提阿混乱了他们的信仰，说你不受隔离不能得救以后呢，接着又讨论这些问题，所以十五章二八二九就这两节，我们看一下就结束了。二八二九所以他们规定二八节，就是他们写了一封信，让使徒们带到安提阿各个教会，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觐见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物。勒死的牲畜就代表没有放血，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吃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觐见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这是对新约教会的要求。所以从新约到旧约，我看见血是不能吃。那么今天属灵的意义是什么？第一点，我想就是我们要看重生命，免得我们流人的血，爱灵魂，我们要爱灵魂，看重生命，这是属灵的意思。因为生命可以赎罪嘛，所以保罗怎么说？ 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保罗是以传福音为欠债，因为欠债，所以我要传福音。无论希利尼人和犹太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这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要看重生命。第二点，生命可以赎罪，所以我们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可以赎罪啊，这个生命，这个血，这个可以赎罪嘛，赎我们的生命。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警戒人，免得人死亡，免得流血的罪就归到我们身上。这个在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七节到九节，所以要警戒人呢。神说，如果恶人他们怎么样，他犯了罪，行了恶，你没有警戒他，他因他自己恶而死亡。神说，我要向你讨罪。所以这个意义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看重人的生命，免得我们怎么样担罪啊。结果你要担罪。如果他离开了所行的行的义，他去行恶，你警戒他，你就救自己脱离了这个罪了，你就没有责任了。所以我们要警戒人，我们要爱灵魂，我们看重主的生命，我们也不忽略这个伟大的救恩基督为我们留的宝血，你想这个血是多么宝贵活物的生命不管是什么，它是一个生命，所以你不要随便的吃它的血。所以表示我们要爱灵魂所以这几点就是属灵的含义所以神对以色列是这样的详尽的提出，叫他们在生活上、侍奉上各个方面要圣洁。所以十七章讲的侍奉方面也是一个圣洁的条例，怎么献祭，怎么侍奉，不是想在哪就哪。我们常常我在哪都能侍奉神，但是你是不是在神旨意中有没有离开了这个祭坛，离开了神的指定的地点，就是在神旨意中，那才最要紧不是我们自己去做什么，而是在神旨意中明白神的旨意而去做所以对当时以色列来讲，保持他们在信仰上的成长救他们脱离异教的这些个恶俗，异教的那些个从他们当中要分别出来这就是第十七章就讲到关于侍奉的圣洁，让我们永远不能离开十字架的根基，要来到会幕的门口来侍奉神，献祭才蒙神悦纳。好，今天我们就到此。